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圣经一神论，
为什么圣经称基督为神的儿子呢？有些人以为神的儿子是神的称谓，就以此来证明耶稣是神，结果耶稣就变成了与父神同等的子神。这样的理解合乎圣经的教导吗？请听圣经一神论系列，题目是神的儿子第二讲，作者张成牧师。
为什么圣经要称基督为神的儿子呢？要想回答这个问题，就必须回到旧约。使徒行传多次引用诗篇第二篇来证明耶稣是基督。诗篇第一篇好像是基督的一个宣言，立志要走亚伟神的道路。第二篇就谈到神如何高举他的基督。我们一起打开诗篇二篇一到三节。诗篇二篇一到三节，外邦为什么争闹，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，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，臣宰一同商议，要抵挡亚伟并他的受膏者，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，脱去他们的绳索。先来弄明白一些基本的词汇。基督是希腊语，相等于希伯来语的弥赛亚。弥赛亚的直接翻译就是受膏者，意思是指被神拣选指派来拯救世人的救主。所以诗篇第二篇的受膏者就是弥赛亚。留意第二节，神与他的受膏者是相提并论的，抵挡他的受膏者就是在抵挡神。难怪启示录最后提到有两个宝座，谁坐在这两个宝座上呢？是神和他的受膏者羔羊。不明白的人就会把耶稣当作是另一位神了。留意诗篇这里说抵挡亚伟和他的受膏者，亚伟神和基督是一起的，就好像耶稣说我与父本为一。耶稣不是在宣称自己是神，他是在告诉犹太人他和父是合一的，敌对他就是敌对父，接待他就是接待父。第四节，诗篇二篇第四节，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，主必耻笑他们。坐在天上的是谁呢？当然是亚伟神。主希伯来文就是指亚伟神。第六节，诗篇二篇六节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。第六节是那位坐在天上的亚伟神说的，因为第五节说他要发怒，跟着又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。这位被立的君是谁呢？这就是诗篇第二篇的焦点，就是这位受膏者。君是君王的意思，亚伟神在这里宣告说他已经立了一位君王在锡安山上。第七节，诗篇二篇七节，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， 亚伟曾对我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。神称他的受膏者为我的儿子，也就是神的儿子。这就是基督跟神的儿子划等号的旧约依据。所以犹太人会把基督看为神的儿子，谁称自己是神的儿子，就是在宣称自己是基督。那么我今日生你是什么意思呢？今日是哪一天呢？是亚伟神立他为君王的那一天。因为第六节是一个宣告，今天就是立他为君的那一天。必须看上下文。简单来说，神的儿子就是基督，受膏者就是神所立的君王，而这个君王有个责任，就是要执行审判。所以诗篇二篇谈到了审判，这是神委派受膏者执行的任务。第八到九节，诗篇二篇八到九节，你求我，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，将地级赐你为田产，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，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将的瓦器摔碎。这里看见受膏者跟亚伟神不是平起平坐的。现在就能够明白新约的话，比如哥林多前书15章26节，保罗说神要叫万物都伏在他脚下。同样这里说是神把列国赐给基督为产业的，而且他要用铁杖审判他们。神赐给他至高无上的权柄，好治理审判列国。我们一起打开启示录二章26到27节。启示录二章26到27节，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，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，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，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，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。26节是谁在说话呢？看前文，18节说这是神之子，即神的儿子说的。26、27节的内容跟诗篇二篇8到9节是不是很相似呢？非常相似。但这次是神的儿子基督说的。基督在对谁说呢？是对得胜的基督徒说的。这跟诗篇第二篇有什么关系呢？26节已经说了，基督要将他从父领受的权柄分给得胜的基督徒。留意26节有个条件，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。基督得胜了，现在他要把这个权柄分给那些得胜又遵守他命令到底的基督徒。基督的得胜跟我们息息相关，神赐给基督的将来也要赐给我们，因为我们跟基督是合而为一的。简单来说，诗篇第二篇解答了为什么基督，也就是受膏者，被称为神的儿子。我们看看使徒们是如何理解诗篇二篇的。我们一起打开使徒行传4章24到28节。使徒行传4章24到28节，他们听见了，就同心合意地高声向神说，主啊，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，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，外邦为什么争闹，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，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，臣宰也聚集，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。希律和本丢比拉多，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，要攻打你所高的圣仆耶稣，成就你手和你义子所预定必有的事。这是使徒们的理解， 诗篇第二篇的受膏者就是耶稣，而且他们都见证了诗篇第二篇的应验。因为不仅是以色列的官长敌对耶稣，两外邦人的官长也敌对他，这就是使徒们对诗篇第二篇的理解。我们一起打开《使徒行传》13章33节，《使徒行传》13章33节，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，叫耶稣复活了。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着说：“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。”现在能够明白“我今日生你”是什么意思了吗？今日具体指的是哪一日呢？是耶稣复活的那一天。为什么呢？神什么时候立他为君的呢？是他得胜后。所以耶稣在世上必须经过考验，他并非一生下来神就立他为君了。耶稣必须证明自己是配得的。今日生你，这里说的是复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就是在那一天，神公开向世人宣告，证实他已经立了耶稣为主，为审判官。这是亚伟在锡安山上所立的君王。所以耶稣的复活非常重要，这是向天上的、地上的或者地底下的证明，神已经立了他为君王和审判官。从使徒行传可见，使徒们从来没有看耶稣是神。我们看第34节，使徒行传13章34节，论到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不再归于朽坏，就这样说：“我必将所应许大卫那圣洁可靠的恩典赐给你们。”这里再次强调是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，意思是说神立他为君王的。这一点一定要看清楚，并且要慢慢揣摩领悟，因为关乎到我们作为神的仆人如何将真理传得正确，否则你所传讲的福音就会混淆不清。要人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，又要人信耶稣是基督，最后神的儿子又变成了神，结果还得相信耶稣是神。这些乱摊子都是外邦人搞出来的，犹太人不会犯这种错误。犹太人的属灵障碍就是看不见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。现在外邦信徒又为他们多设了一重没有必要的障碍，就是要他们相信耶稣是神。你可以想象这种高难度吗？但无论如何，这个犹太人无法跨越的障碍是我们外邦信徒搞出来的，将来我们都得在神面前交代这个错误。作为神的仆人，我们真的要好好读圣经，准确明白圣经，才能正确传讲福音。为什么要强调耶稣是神的儿子呢？当然，一方面是要强调他跟神的关系亲密无间，如同父子。还有一点就是，因为神要我们效法他，做一个真正的神的儿子。这一点你要记清楚。广义上来说，我们都是神的儿子，但你必须问自己，我是哪一类型的儿子呢？在路加福音15章11到32节，浪子的比喻中，谈到两种儿子，应该说是三种儿子，一个是大儿子，一个是还没悔改前的儿子，一个是悔改后的儿子。儿子有很多种类，大儿子是宗教型的，规规矩矩，不干坏事，不喝酒，不找妓女，但他跟父亲的关系很冷漠，是建立在利益关系上的。我服侍了你这么多年，你给了我什么？这是一种交易的关系。悔改前的小儿子任意妄为， 觉得父亲给他的恩惠是理所当然的，是父亲亏欠了他，不是他亏欠了父亲。但悔改后的小儿子才是真正的儿子，他有了那份谦卑，看自己为父亲的仆人。马太福音21章28到32节，两个儿子的比喻中提到了两种儿子，一种是口头上敷衍父亲，叫他做什么都说行我做，之后就没有下文了；另一种则公然顶撞父亲，叫我做我不干，但后来后悔了就马上去做。儿子有很多种类，问题是你是哪一种儿子呢？创世纪记载了几个长子因为悖逆藐视神，结果丢了长子的名分。所以不要以为有了神的儿子的名分就可以任意妄为无所惧怕。圣经在罗马书8章29节称耶稣基督为神的儿子，是要以他作为我们效法的榜样，效法他顺服神，遵行神的旨意。唯有这样，我们才能问心无愧地从心里呼叫神为我们的父，跟父神建立一个亲密无间的关系。